杨吉钦波佐敦尼米江藏内帕拉钦波尔阿比亚德巴克尔丹昂藏图西尔摩尔多东巴德吉江拉西昂茨尔罗钦波西夏根吉德尼奥泽特塞沃泽罗德西华尔德西尔萨布兰特塞尔丹巴克萨尔扎巴林津吉梅朗巴拉西昂茨尔马比森根坚柔娘来克雷根德松波蒙勒蒙南巴尔江这季节云成林正则吧将来米家拉香吃路和姐妹尊敬尊吧得来万一喷出来吧生意用等着何以判定将你人不起人就好的那么的香吃路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在讲外前行的引导，其中讲第三，思维轮回过患，讲这呢分了两课，第一个就是。于发作僵文之规律，第二就是说说之法。那么轮回过患引导当众的第一课讲完了，今天继续讲第二课说说之法。说说之法呢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重视轮回之苦，第二就是别思六道各自之苦啊。首先讲第一个，重视轮回之苦。那么终是轮回之苦内容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总的要思维，而且是如理的思维，整个轮回的苦是从总体上给我们做阐述，让我们呢做如理思维。所以普贤上师这样说道，如前述说难得的厦门尽遂已得，然无暇就居当为思无常说吞没，十二侯如碎干或灭，则是又灭了。然四侯亦非断无而需要去一个身，去了身后就不出轮回之处了。那么这里所导难得的厦门，就是指前面有因、譬喻数量等等说明，获得一个居住八下十曼的人生是相当困难的啊，非常非常难得的，就像这个白日星辰那么稀少的。那么这里说啊，现在虽然已经得到了，但是呢并没有常是诸六的闲暇啊，就会被这个死亡无常所吞没，或者就是说说写走了。那么事后如何呢？并不是像碎干或灭那样一了百了，一灭又灭，变成空无，二是呢还需要去一个身，当去了一个身以后就不出轮回之处了。因此呢我们的这个事先应该投注到来世上，那么来世就是所谓的轮回之处。轮回的状况如何呢？是否是个真实安乐的处所，或者呢有稍分安乐可得的呢？这是我们人人必须关注的地方。如果如理觉着观察下来有真正的安乐可得，还应许法喜求的心，如果观察下来发现这是一窟接一窟的相续，是完全苦难的地方，那就不应该再抱持任何幻象，而应当呢发生真实的延缓。因此呢就是接着要从重体来认识轮回的状况。所以呢就是大祖师吉梅朗巴的发通过普贤上师的金刚居做具体的解释引导非常这个殊胜。所以呢普贤上师这样说道， 总的说为轮回，乃是对陶家论、碎车和品种风那样接连不断轮转而说的。彼也如蜜蜂若被置入瓶内而封其壳的花，往何处飞也未困瓶内，寻不到瓶外的别处。如是次轮回中，无论身告地何处，都不出轮回之域。如聘的上部为增上身人天之处，如聘的下部为三恶趣之处。如此终身自处，此六趣中以游漏的三和不三也为因，不断的出生而轮转，故成为轮回。那么意思呢，所谓的总就是指在如理思维生死轮回过患的时候呢，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总的思维，第二个部分呢是别的思维。那么其中总的思维是首先认识轮回的总体状况，而别的思维就是具体认识轮回中六道各自的苦。那么由这两部分做思维，就会发展出洞见轮回过患的智慧，由此呢出现唯一希求解脱的心。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所谓轮回，这个轮回是属于印度文化的名词，而且它是有譬喻而取名的。所以呢，这里普贤上师举了三种譬喻。第一个就是陶寺的寂论，不断不断的循环。那么第二呢，就是碎车的譬喻，这个碎车上下轮转的。第三个譬喻就是品种的蜜蜂，无论怎么飞都飞不到瓶子之外。那么正如这三个譬喻所说，轮回是从不断轮转的向上来安立名字的。其中对于蜜蜂的譬喻再做具体的一个指示，就像这个蜜蜂如果被置入瓶子内，而且呢封了瓶子的口，那么这种状况下无论往哪里飞，或者说怎样飞，都始终困在瓶子内，而飞不到瓶子之外的地方。这就表明一种轮回的状况，这就表明一种受困的状况，这就表明一种始终处在缘起张空中的状况。就像譬喻这样，我们在这个轮回的处所里面，无论身在高地哪个地方，都不超出轮回之域。其中像瓶子的上部分是增上身人天之处，像瓶子的下部分这是三恶趣之处。像这样在六道当中，以终生的游漏善业和不善业作为因，将在里面一次接一次的受生而轮转的缘故，称之为轮回。然后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我等从无始劫来就漂流于此轮回处中，而轮回中的一切有情都曾互为父母及亲愿中用善者，未作者一个也无。此为此人自目，此为彼人自目，如是以有亲为母的母许之术，终以大地图团成百字序的碗字二作计量。大地图将一切细经然割有亲为母的母许之书，认测不到边。经中所说此一护主龙属云，大地经团拜则完，有不著书母辩解。如是从无始轮回至今，中众生 无一不去顾，为助于而阶段的头颅，甚至自阶也不计其数。身为蚂蚁单未喜寒甚的诸甚至，若有积极移除，则告过须弥山望了。口内无食，背上无衣，即可寒等，受苦后今以哭泣之泪，若不甘而回去的话，比外围大海之量还多。生于地也住出，而仅阴阳同岁，也是比四大海水之量又多的喝了。而仍然于此轮回之初，刹那也不生起言离之心。二为乐则谈语说赋的助人，于无边轮回之中，将要受比自谦还多的苦。就是在这，我们在轮回里到底经历过什么了？在这里面得到的是乐还是苦呢？还有受苦的数量达到多少呢？我们人人必须由前车自鉴而面以负责。也就是说，德育从无始以来到今天为止的轮回状况，一定要做一番慎思，我才知道按现今这样发展下去，未来将出现怎样的一个结果。这就是要有从元气分观照善事的大眼界。要知道，我们在轮回里面算是老中生了，从见不到开端开始，就在里面一直漂流，而且呢，一次又一次的流转下来。因此，大家要知道，生死轮回里的一切的友情，都曾经跟自己发生过，父亲、母亲、亲友、怨敌、纵容者等等的关系，没有发生关系的一个也没有，100%全部都发生过关系的。那么其中从为母这一层来认识，就像佛在经中所说，可以通过一种方式来了解，也就是说，把整个地球上的土乃至更大范围里面的土全部呢，就是串成像百字那样小的一个万字，来计算一个友情在生死当中做过母亲的次数。譬如张三这个友情，在此时成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她做了近世孩子的母亲。再往过去时回溯，发现在此之前的第三世，在某个地区做过某些孩子的母亲。再往前回溯，又见个两世，成为一只母狗，那个时候做那些狗仔的母亲。再往前回溯到前十世，那个时候呢，在天上做天女，成为小天子的母亲等等。那么像这样按照他轮转的历程往回翻，把凡是做过母亲的那些情形全部都现实出来，然后可以这样讲，这个丸子代表这一世做这个人的母亲，旁边那个丸子代表那一世做那个人的母亲等等等等。这样数下去，把大地上的土全部串成了这个万字。然而呢，这个友情曾经做母亲的次数还没有算完。像这样，这个友情曾经在无数世当中做过无数友情的母亲，到底做过多少友情的母亲呢？是用整个大地图串成百折弯，也算不尽它的数字，没有办法算到它的边际。那么经中所说的这个意义呢，护主龙叔菩萨在亲友书里面归纳成偈颂说道：全大地的土 一点不剩的全部断成白字那么小的万字。哎，可见团称的数量用计算器都没有办法测算。然而呢，还是没有达到一个有情曾经为母亲的，数的边际量。哎，由此可知啊，对一个有情而言，不必说做别的，比如父亲等身份，单单是做母亲这个身份，都有过无量无数，曾经做过无数有情的母亲。那么，我们循着这样的一个思路，就会明白，从无始以来，各种各样的生，没有一个没有去过的缘故。因此呢，我们在轮回的各种处所，曾经出现过各种生，它代表出现一种生命的状况。那么，在这个生命状况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人、事物等等，有各种欲、各种爱恨情仇等等等等。那么这样就了解到，我们在轮回里面曾经有过无数的关系，有过无数的追求，有过无数的斗争等等等等，造下以贪嗔痴所摄的无数业性，而留下的就是不见边际的大苦海。所以大家要看到这里的泥路，那就是以众众生无一不去故作为因，哎，这个众众生全部都去的缘故作为这个原因，之后呢，把每累苦乘以无数倍，哎，像先前讲到的作母无数次，那么为母的时候所经历的，譬如这个生产艰辛就无数次，同样所遇到的养育孩子的辛苦也有无数次，还有所遇到的孩子生病、离别、死亡等等的苦，也是无量无数等等。那么像这样，曾经也有过无数的伴侣、爱人等等，所以呢，离别的苦也是无数的。同样，曾经做人或者做修罗、做天等等的时候，为了争取到各种无欲，发生的这个追求苦啊，还有失落苦啊、失败苦啊等等无量无数。曾经与他者斗争的时候，所截断的头颅，所伤损的肢体有无数个。哎，同样，曾经呢以鱼翅心作为蚂蚁、蚊虫、苍蝇等等胃系寒酸的时候，死亡后的身体自己全部聚集在一起，已经超过了须弥山王了。同样，曾经做人做恶鬼等等的时候出现的饥寒困苦，比如口里没有食物，背上没有衣服，又经受寒冷、饥渴等等的苦，无量无数。那么这样受苦以后，仅仅哭泣所流的眼泪，全部汇聚在一起，也决定比外围大海的水还多。同样，生在地初所喝的羊铜水，也是呢比四大海的水还多。为什么呢？因为啊，塑造的恶业特别特别的多，单单是各种地狱身也是无一不去的，一都去了的。所谓的八热地狱啊、八寒地狱啊、孤独地狱啊、金扁地狱啊、乃至五百地狱啊、八万地狱等等，各种地狱的地方都去过，连喝过的羊铜水啊，都比四大海的水还要多了。同样，在黑森地狱所切割掉的身体之分，全部堆积起来，也已经超过须弥山王了。同样，被这个焚烧的身躯全部堆积起来，也完全超过须弥山王了。同样，所吃过的 热贴丸，摆起来也已经超过大地边际了。诸如此类，大家要知道，由于一切的身都无不受过，都已受过，一切深苦的因缘都无不经历过，都已经经历了的缘故啊，任何一类苦综合起来都是呢无边无际的量，这个就叫做轮回大苦海。那么在了解了过去无量生世的轮回历程，唯一回成一条无边无际的大苦海之后，应当知道缘起法则不会有任何改变。如果对于轮回还有我执和乐执的话，那将会发展出比过去还要多的苦。为什么呢？因为啊，过去还只是从无始到今天为之有限的阶段，但是如果未来的轮回相续不断的话，还会发展的越来越多，愈演愈烈，业力越来越深重。因为每当穿习一次，这个习气就更深，每当颠倒一次，业力就更深重等等。就像因爱欲所发生的苦，曾经经历过无数次，然而到了今天它仍然剧烈的发生，因此呢，未来还要受获更多的离愁别闹了，无数伤心的眼泪会流出来的，无数撕心裂肺的痛会出来的，无数次彻夜难眠也会发生的，一夜白头也将出现无数次，因恨而亡也将出现无数次，为爱而生的恨也将出现无数次，等等，为此而落入地狱也将出现无数次了，是这个样子啊。诸如此类，就发现如果对于轮回之初还刹那不生眼里的心，以为呢这里面有乐可得，从而呢一直爱做，一直贪婪，摆贪欲甚说束缚的话，那缘起是无起的，绝对是无起况的，各种病态还会无限循环，而且是恶性循环，将在无边无际的轮回当中感受比前面还多的苦，这就是未来的状况，可以予以断定。因此呢，不必再幻想了，处理心是一定要发起的，不发生处理心就没有办法扭转这种苦的命运，不要说真正超出整个轮回苦海，连转变方向都不可能了。所以呢，这些讲的都是千真万确，非常符合我们轮回大苦海的状况，全都是呢实事求是以理抉择下来的，所以呢要如理思维，那完全可以升起正见殊胜的定界，所以呢就是一定要如理思维，要这样，这个观修非常重要。那么下面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纵然以少积损福德分善心干过汝梵王弟子，获得寿命免偿色身圆满财富圆满的圣受益，然而最终不能超越世俗，世侯也有孱弱的受用恶趣苦，这次说一声仅有少许自在无比等的快乐者，也尽是有数年数月数日而其狂人，真上圣的乐国一旦穷尽，即为贫乏困苦，或与难忍的恶趣苦，不欲的同时许受用孤先进的喜乐，如美梦震弄激荡兴伴，有何事意？有些人还是不死心，他们认为那么崇高的大梵天王过位，那么富贵的帝释天王的过位，还有人间的有男欢女爱 富贵荣华等等，那些就是我本人心中的夙愿，因此我还要求来世。那么这里讲不要做这种梦了，为什么呢？普贤上师说啊，纵然少许积累呢损福德分的善心，而得到像梵天王、地色天王那样的大福报，寿命长达几年，甚至呢几万劫，而且呢居住色身庄严，圣光合一，超过人间第一美男子百千倍。那同样所拥有的，比如说天宫啊、园林啊、客户啊、阴室啊、美女等等等等，都极其圆满。纵然得到了这样的身份，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在有限的福德力耗尽以后，最终是超不出死的，必定会死的。也就是当世来临的时候，天王们呢十分恐慌，发现在死亡面前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死了后又如何呢？一度润化相近了，紧接着灾祸降临了。这个时候他们讲全身发抖，跪在地狱的铁板上，匍匐在恶鬼界的荒原里面，成为受灾的猪羊等等，是那么孱弱的受着诸恶趣的苦。那么与此相比，我们人间只有一点点自在和无边等的快乐，也只是以稍许的纪念、纪月、纪日的虚假欢乐光阴而受骗。这种真上圣的乐果相近以后，在此时就会极为贫乏而困苦，苦疾啊、衰残等等，那种境界境况是难以忍受的。就像明星们陨落了，政客们下台那样，落得一时悲哭，没有好下场。这是这一次出现这样的结果。再者呢，死了以后如果落入善恶趣的深渊当中，那就要感受极为难忍的诸恶趣苦，在根本不想受的同时，不得不去忍受这样的苦报。所以呢，轮回就像一场幻魇，骤然消散。这个轮回呢，又像好梦放心激荡心那样，刚刚出一个美梦，马上醒来之后呢，噩梦连篇，没有办法忍受了。这春梦般虚假一现的环境后面，紧跟着连绵不断的苦流，它会有什么诗意呢？根本就没有什么诗意的存在。这不是一场骗局吗？绝对就是一场骗局了。就像亚王刑场遭受断头之苦的途中，给一点欢颜，享受一点歌舞一样，过后迎来哀哉的命运了。我们为什么还对这个轮回途中的幻境单作不休呢？为什么不想从这个最大的苦恼域、最恐怖的罗刹咒里面超出呢？我们还是有励志的人吗？需要这样反省反观，然后呢，从动机、从目标、从方向、从方式方法等等等等，要有个非常大的改变，有个调整，有个转变。否则的话呢，一如既往，自己本想生死苦海当中了，一直没完没了的，一哭接一哭，这样下来的非常可怕的。那么最后普贤上师又这样讲到，暂时以未善之国现世安乐而欢喜的主人，也与应业尽后水一刹那也无力按住，作以珍宝之作天如殿上，尽享居住共得无余而信息满足的那些游戏的诸大天王，也有受两尽后瞬间即头眠向下堕于地狱烧铁的低级智商而受诸巨苦，光明朗照四周的日月天子，最终也有升到昼间漆黑之处， 连自己的四肢屈伸也见不到的阶段，是故与现世轮回之乐无可一世。以如是故，心作思想，在这次的生命中，无论如何也要修一个从轮回的大苦海中解脱而证得究竟安乐圆满之真等觉之果位。具足假心、正心、解心、善则而修此。再来看那些暂时以少许积累善心而出现福报的人，他们看起来呢非常安乐，心情也很快乐，然而呢，当因业穷尽的时候，连一刹那安住的自由也没有。那么这里呢，以天网恒日月天子为例，也就是说于阶六一天等的诸大天王们呢，坐在这个珍宝合成的庙座上面，那比人间任何华丽的宫殿、皇帝的宝座都高级百千倍。那么在这个上面殿座庙号的映入作为殿子，他们享受居住功德的五种妙语而自得其乐，无比满足，处在逍遥自在游戏的状态里面。然而当他们到了寿量穷尽之时，就在一眨眼之间，头朝下直接落到地狱烧热的铁板之上，在地狱里面受尽诸苦。再者，日月宫殿里的日月天子，深广不精进，能够照到日月宫殿里的范畴，还能普照整个是天下，天下万民都因他们的恩庇而享受光明，能够在白昼当中生活、工作等等。那么像这样为光合一的日月天子，当他们的因业穷尽的时候，也要受身到大昼与大昼之间漆黑的水主之处，连自己自体的圣战都看不到、见不到的一个状况，他们都唯一是这样的下场，非常可怕、非常悲惨、非常可怜。以此就能够决定现世的轮回之乐，看起来好像是有乐的这样的轮回之乐，也就是在轮转的过程当中，似乎真有安乐的这些现象，根本没有可意识之处，没有个真正依靠之处。那些现世安乐的假象出现了以后，还会落入一无所有，甚至呢更加悲苦的境地。这样就知道在轮回大苦海里面漂流，没有任何可依靠处。为什么？因为这里没有天地的真实安乐可得。以这个缘故啊，心里要这样想，在这次的生命历程当中，无论如何也要修一个从轮回大苦海中解脱而得到究竟安乐的圆满正等觉佛的果位，要像这样发展出坚决的求解脱心。像这样呢，具足假心、正心、解心、善速生而修持，是这样普贤上师做的引导，而且呢一字一句的法音的内容让我们清楚，让我们明白，然后抓住上下的思路，完整的一个理路，完整的普贤上师的心里想的，然后呢就是让我们呢以善速生摄持而修。那这样修持的话，就成为大乘的，而且是成为寄生修持大圆满真性的质量，是这样子。所以呢，每个引导都离不开善速生的修持，这个也是呢这里传承上师特别强调，寄生要修无上大圆满真性的法的话呢，前面从外前行一开始，每一座修法、每个这个引导文都离不开假心、真心、解心、善速生而修持的问题，这些大家非常需要清楚。 啊，都需要记住，否则呢成了一般下士道的修法而已，是这个样子。这些呢要一定要按照引导文啊所交代那样如实贯修。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音